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叙利亚教堂被自杀式攻击，伊斯兰国犯案，酿成22死，震惊国际。中东局势紧张，真主党表态暂时不介入伊朗冲突。白罗斯释放反对派领袖，美方斡船促成外交进展。印度说不再履行印巴水资源协议。防基因数据外泄， FDA 禁止美国细胞样本出口到中国等国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叙利亚当局指出，首都大马士革一座希腊东正教会教堂星期日22号发生自杀式攻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63人受伤。内政部将事件归咎于激进圣战团体伊斯兰国一名成员所为。内政部在声明中说，一名隶属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自杀式袭击者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德维拉区的马艾利亚斯教堂开火，随后将身上绑有炸弹的腰带引爆。法新社报道，这是自从去年12月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部队推翻长期统治的前总统阿塞德以来，叙利亚首都发生的首宗这类袭击，亦都是自从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首度有教堂受到攻击，事件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对大马士革教堂袭击事件表示愤怒。美国特使说，叙利亚袭击是卑鄙的行为，安全问题仍然是叙利亚新政府的最大挑战之一，国际社会一再敦促当局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黎巴嫩亲伊朗武装组织真主党在上星期六21号晚表示，该组织目前无意对美国或者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真主党发言人向新闻周刊表示，伊朗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强国，照道理来讲，它可以单独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真主党将会持续落手自从停火以来所达成的各项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警告说，真主党新任领袖卡西姆若果试图对以色列发动行动，将会步上前任领袖的后尘。卡西姆在2024年接任领袖职务，接替去年9月被以色列军队击毙的纳斯鲁拉。真主党强调卡西姆的发言支持伊朗立场，但是是否行动仍然是局势发展而定。对于可能的反击行动，川普在夜晚透过社交媒体发出严厉警告，说任何伊朗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将会受到比当晚所见更为强大的武力回应。白罗斯政府在美国从中斡船下，上星期六21号释放了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基和其他10多位政治犯，这是华府和白罗斯盟友莫斯科当局之间关系正在升温的迹象。季哈洛夫斯基获释的几个钟头之前，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美国特使洛海格。白罗斯通讯社说，这场会议议程包括国际问题和世界总体局势，以及白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季哈洛夫斯基的妻子季哈洛夫卡娅感谢川普调停促成这件事。欧洲政界和白罗斯流亡反对派成员亦都对季哈洛夫斯基获释表示欢迎。季哈洛夫斯卡娅在丈夫入狱之后就接掌反对派运动的衣钵。他表示，我们还未完成，仍然有1150名政治犯被囚禁，必须要全部释放。今次除了季哈洛夫斯基之外，另外还有13人获释，其中包括自由电台记者卡内伊，他在2023年因为被控参与极端组织而被捕入狱。印度内政部长沙雅上星期六21号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印度永远不会恢复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印度河水协定，还说要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引到国内使用。 这一项协定在1960年签署，原本是由世界银行斡旋，规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印度河流域水系的使用权。上个月印度喀什米尔地区发生一宗攻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游客。印度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这场恐怖袭击，但是巴基斯坦就否认该指控。印度随即暂停了印度河水协定的执行，即使印巴两国最近达成停火协议，终结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轮交火，但是印度河水资源协议仍然处于终止状态。沙雅在专访中说，我们将会通过修建运河，将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水引到拉贾斯坦邦。巴基斯坦长年获得这些水源毫无正当性，未来将会失去这一项资源。美国食物及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6月18号宣布，立即暂停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样本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实验室，禁止他们用于基因工程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史无前例的禁令，目的是防范美国公民敏感基因数据被外国政府恶意利用。据了解，这个政策源于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发表的严格数据安全规则，该规则全面限制敏感数据向受关注国家传输。不过生物样本出口之前一直享有豁免待遇，被准许用于 FDA 监管下的临床试验项目。 FDA 指出，这项新的临床试验项目涉及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送去中国或者其他敌意国家从事基因工程，同埋翻转头植入美国患者体内，而且有啲系喺当事人唔知情或者未经同意下进行。FDA 表示，基于越嚟越多证据显示某啲试验并冇通知参与者佢嘅生物材料被转移同操控，当局决定终止计划，认为呢啲医学行为恐怕会令美国民众嘅敏感基因资料受到包括敌对国家在内嘅外国政府滥用。
曼斯话美国有信心重启美国同伊朗的谈判，专家话震慑中俄。特朗普话摧毁伊朗核设施，共和党表现好团结。袭击伊朗核设施可能带来边跌核污染风险。台湾入境禁令获法院支持，王志安败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特朗普政府表示愿意重启美伊谈判，以避免长期战争。参议员朗兹表示，特朗普在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符合战争权力决议案的规定。这场突袭行动被解读为美国对中俄和北韩等邪恶轴心发出的强力警告。22号副总统曼斯对 NBC 表示，对接下来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非常有信心，伊朗可以决定不成为其邻国的威胁，不成为美国的威胁，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美国将洗耳恭听。前往俄罗斯去见普京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华盛顿应该对德克兰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负全部责任，以色列和美国袭击核设施越过了非常重要的红线，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发现迹象表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正准备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的基地。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旅行警报，指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已经导致中东地区旅行中断，领空定期关闭，有可能爆发针对美国公民及其海外利益的示威活动，建议全球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但据国会三报报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杰弗里斯批评特朗普政府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应全面立即向国会报告袭击情况。参议员朗兹表示，宪法明确赋予总统代表我们国家采取行动的权力，这些行动应该在48个钟头内通知给国会领导人，这些行动确实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实施的，因此宪法得到遵守，宪法正在按照 建国先延缓，希望佢运作嘅方式发挥作用。总统系最高嘅统帅，最高统帅有职责。我哋嘅建国先延喺起草宪法嘅时候极为睿智，佢哋明白国会采取行动需要好长嘅时间，佢哋亦明白喺军事冲突、重大危险或者紧急情况下，总统需要权限嚟迅速、有效、果断咁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正系咁样做嘅。据彭博社报道，22号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中俄继续喺口头上大力支持伊朗，谴责美国，而以色列则谴责国际社会未能及早对伊朗核计划采取行动。英国同法国则重申伊朗唔应该拥有核武器。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喺中东嘅军事基地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级别。英国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美国人员，我哋将视其为对北约国家嘅袭击。伊朗电视台节目疑似喺向中俄嗌话。两个伊朗女主持人表示，中俄再唔落场，唔单止伊朗玩完，中俄必定亦要玩完。网传影片显示，伊朗正在重兵护送下部署弹道导弹。德克兰公开宣布，同美国或者以色列嘅和平谈判已经结束，只是通过武力进行。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向大纪元表示，这场现代版的闪电战亦将中俄势力逐出中东，使美军得以集中应对印太地区来自中共的长期威胁。伊朗如果垮台，中共恐怕将失去4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合作，以及每日高达170万桶的廉价原油供应。中短期内，全球经济可能受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但中长期将有助稳定区域秩序。多数阿拉伯国家亦暗中支持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表示，特朗普这项出击等于是美国正式参战，这个是列解邪恶轴心的第一步。如果伊朗政权被推翻，接下来就是巴基斯坦和北韩亦面临压力，这个对印太安全起到了重大的震慑作用，尤其是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野心。如果以色列和伊朗战争能够迅速解决，将延迟中共武力犯台的步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掌握了有关伊朗 60% 浓缩铀存放地点的有趣情报，以色列正在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即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能力。以色列不会陷入一场持久战，亦不会在任务完成前草率停止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打击行动。伊朗福尔多核基地附近的城市库姆的居民上传了影片，显示在美国 B-2 轰炸之前，有疑似以色列特种兵在市内的活动，亦有消息说这些特种兵对当地的革命卫队进行了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三名乌克兰情报人员因策划袭击伊朗伊斯法罕地区的一家飞机工厂而被捕。另外，众议院盖茨打电话给前白宫首席策略长班农说，我是要感谢你班农，因为你跑完了这场接力赛中最关键的一棒，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你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段，现在特朗普总统可以带来胜利。班农说，但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你卡尔森，还有你的制片人布拉，你们这个礼拜的内容既令人震惊又发人心醒，我认为这样需要真正的勇气，是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勇气。6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后，共和党内部展现出了伟大的团结，他呼吁共和党推动完成大而美法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表示，共和党内部有着伟大的团结，或者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团结，现在令我们完成那个伟大、宏大、美丽的法案。我们的国家表现得好好，令美国再次伟大。6月21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三个核设施，他当时还在社交媒体上对伊朗喊话，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之前美军空袭行动的目标是位于伊朗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福尔多的三个核设施，其中福尔多位于一个山区的地下。据报道，美军向福尔多地下核设施投落了六枚钻地弹，而向另外两个设施发射了二十几枚战斧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22号在五角大楼新闻会上表示，美军这次午夜之锤行动经过了数以月计的定位和准备，是一次最高级别安全保障的精准战术行动，在全世界完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 B-2 轰炸机迅速打击伊朗核设施，并迅速撤离了这个地区。在实施打击行动之前，一些新闻媒体曾经聚焦在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即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鹰派和更认同美国优先议程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两派都曾经在特朗普考虑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公开向总统施压，虽然包括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在内的一些议员反对加入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并公开批评军事打击行动，但在特朗普宣布实施攻击后，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对这件事表示支持。在这个礼拜，参议院正处于是否通过总统大而美法案的关键时刻，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仍然希望在7月4号前通过这个法案。6月22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后，还未收到任何有关辐射水平升高的报道。 IAEA 之前报告说，纳坦兹铀浓缩工厂、伊斯法罕核设施包括铀转化设施以及卡拉杰和德克兰的离心机生产设施已经遭到损坏。礼拜六，美国加入了以色列6月13号发起的对伊朗的袭击，袭击了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关键核设施包括深埋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已经被彻底摧毁。之前以色列亦宣布对纳坦兹、伊斯法罕、阿拉克又称孔达布和德克兰市内核设施进行了袭击。 IAEA 表示，以色列袭击了正在建设中而且还未投入运行的孔达布重水研究反应堆，并损坏了附近生产重水的工厂。 IAEA 称这个反应堆未投入运行，并且不含核材料，因此未产生放射性的影响。上述袭击会带来哪些风险？英国智库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达里亚·多尔齐科娃表示，针对核燃料循环前端设施的袭击主要带来的化学风险而非放射性风险。在铀浓缩设施中，氯氟化铀是主要关注的对象。当氯氟化铀和空气中的水蒸气反应的时候，会产生有害化学物质，并解释说风力较弱的时候，大部分物质会沉积在设施周边，风力较强的时候，物质会扩散得更远，但同时亦会更广泛地分散。但地下设施中有害化学物质扩散的风险较低。英国莱瑟斯特大学民用安全和安全单位负责人西蒙·贝内特表示，当地下设施遭到袭击的时候，环境风险极低，因为核材料被埋在可能数千吨的混凝土、土壤和岩石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联合主任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袭击铀浓缩设施不太可能造成重大场外后果。外界主要担忧来自针对伊朗波斯湾沿岸布什尔核反应堆的袭击，海湾国家担心对布什尔的袭击会严重污染海湾水域，危及饮用水来源。据知情人士说，尽管现在还未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但海湾合作委员会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密切监测袭击后可能出现的任何环境污染，以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海湾地区水和粮食安全面临的威胁。在亚联油，淡化水占饮用水供应量的 80% 以上， 巴林自2016年开始完全依赖淡化水，地下水资源则100%用于应急储备，卡塔尔亦100%依赖淡化水。沙特阿拉伯尽管拥有较多天然地下水的储备，截至2023年约50%的供水来自海水淡化。某些海湾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曼和阿联酋，可以从多个海域拿水，但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则完全依赖海湾水域。6月20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因为在台湾参加栋笃笑节目的时候发现歧视身障人士争议的言论，被台湾移民署废止入境的许可，并管制5年不能够来台湾观光。王志安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案败诉，认定王志安确实从事和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内政部处分合法有据。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王志安以观光名义申请来台，却在台湾期间仍要参加贺龙夜夜show节目录影，他的行为明显和获许可的观光目的不符。法院强调，如果要参与节目录制，应该依专业交流目的申请入境许可，而非以观光的名义入境后从事相关活动。王志安在诉讼中辩称，其无偿参与网络节目录影类似观光客在社群分享旅游经验，符合参观他国文物制度、政教习俗的观光定义。然而法院明确驳回这一讲法，认定其在节目中的发言行为已经超出观光活动范畴。之前行政院诉愿会同样驳回王志安的诉愿申请，认为其录影谈话内容和观光目的缺乏直接的关联，亦非观光的附随行为。法院维持原处分决定，判决王志安败诉，但其仍然可以继续上诉。争议源自于2024年1月王志安持观光签证抵台后，在贺龙夜夜show节目中发表讥讽身障人士的不当言论。他在节目中声称民进党选举造势有将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并当场模仿患有脊椎性肌肉萎缩症的陈俊翰律师。这个举动引发台湾社会各界强烈抨击。陈俊翰律师是哈佛大学及密歇根大学法学学位获得者，获民进党提名为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他在事后回应的时候表示，台湾民主制度赋予所有公民平等参政权利，批评王志安的言论极其荒谬，反映出对身障者的深层偏见。陈俊翰呼吁社会应该借这个事件反思对身障者的刻板印象，强调身障者的价值和能力理应获得应有的尊重。台湾移民署在接获民众检举后立即展开调查，认定王志安明显违反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依法废止其入台观光许可并注销许可证，自出境日开始5年内不予许可其申请来台观光。移民署重申，大陆人士来台必须严格遵守许可的目的，不能够从事同核准的事情不符合的活动。民进党立委洪新汉、卫福部次长黄必胜等政界人士亦公开谴责王志安的歧视言论，强调身障者参与政治是民主深化和社会平权的重要体验。
文斯爆空袭内幕，何莫之海峡成焦点，美空袭伊朗核设施，英法紧急表态，黎总统首讲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美议员指中共正在颠覆美国的人权民主。在伊朗威胁关闭何莫之海峡， 局势升温之际，21号美国发动了史上最大 B2 轰炸任务，代号午夜铁锤，全面打击伊朗核设施。22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出，午夜铁锤的真正催化剂是伊朗在5月中旬终止了诚意谈判。曼斯对 NBC 的与媒体见面专访中指出，美伊核谈判在3月曾有进展，但是无奈之后伊朗方面态度转变，到了5月中旬伊朗人似乎停止了善意谈判，这个才是背后的隐藏故事，他们不再有诚意协商。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伊朗正在生产高浓缩铀，他们都已太接近核武，这个就是川普采取行动的原因。这次攻击已经令伊朗的核武计划倒退好多好多年，我们与好多机构共享情报，比如英国、以色列等。据 Axios 报道，应川普要求，以色列空军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为 B2 隐形轰炸机开辟了道路，后者随后袭击了福尔多核设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亦详细披露这次行动的细节，话伊朗防空系统全程毫无察觉，未发现任何 B2 轰炸机进入领空，战机亦未升空，整个任务未遭到任何拦截。为了保持战术突然性，美军实施高度欺敌作战，几架有利轰炸机向太平洋飞行吸引注意，真正执行打击任务的7架 B2 幽灵则悄无声息地飞向伊朗，途中多次空中加油，全程保持最低通讯。任务总时长18个钟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第二场的 B2 实战飞行任务，全程未遭到攻击，成功摧毁伊朗3处核心核设施。美国动用了超125架飞机，首次实战投掷14枚30,000磅重巨型钻地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霍士新闻节目上向德克兰发出严厉警告，说如果伊朗选择报复，将是他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写道，伊朗对美国的任何报复都将遭到远超今晚所见的强硬回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2号的报道，伊朗国会已经批准封锁霍莫兹海峡，这一举措在伊朗近50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但如果没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明确批准，就无法实施。霍莫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全球近 30% 的世界原油和 20% 的天然气都经过该海峡，中国是经霍莫兹海峡运输石油的最大消费国之一。伊朗如果封锁海峡，不单止重创全球经济，首先伤到的就是高度依赖入口能源的中国。对此卢比奥警告说，我鼓励中共政府北京应该赶快打电话给德克兰，如果伊朗这样做，那是经济自杀，不单止会付出沉重代价，我们亦有手段应对。时政推主图喵认为，这场冲突的每一步都在切断中共赖以续命的能源动脉。伊朗如果赌上国运挑衅美国，最大输家其实正是中共，而美国对伊朗的精准打击亦是对中共暗线的精准切断。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伊朗政权可能正在准备在美国境内启动极端分子组织，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做法，川普一定会令他们后悔。据彭博社报道，德克兰政权声称美国的袭击将引发永久性后果。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警方加强了对宗教机构、外交设施和公共场所的巡逻。官员们表示，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威胁。美国国务院下令，要求美国公民家属和非紧急政府工作人员撤离黎巴嫩，原因是中东安全局势动荡且难以预测。报道说，伊朗领导人发现他们只能靠自己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多年来武装和资助的民兵组织拒绝或无法参战。经济分析师法拉尔和埃斯凡迪亚里表示，伊朗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严峻的军事考验，莫斯科和北京都不太可能提供进一步的实质性援助。尽管中俄都和伊朗保持着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们都不是正式的军事盟友， 都不太可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不会被卷入与伊朗的消耗战，当我们实现目标时，战斗就会停止。方伟认为，美国的午夜之锤突袭带来了四大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川普讲大家听吗？二，哈梅内伊政权还能够存在吗？三，中共以后四处对抗美国的底气还强吗？四，台湾的安全美军会不会出手，还怀疑美国吗？这次行动的后效应远远超过单纯的一次军事打击。川普再次发文表示，使用政权更替这个词在政治上不正确，但是如果当前的伊朗政权无法比伊朗再次伟大，为什么不应该进行政权更迭呢？让伊朗再次伟大。21号，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对伊朗三个关键核设施发动精准空袭，震惊全球。这场代号午夜之锤的行动标志着中东局势再度剑拔弩张。英国首相斯基贤迅速在 X 平台表态，坚定支持美国压制伊朗核威胁。他强调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他亦呼吁伊朗重回谈判桌，避免冲突升级。斯基贤透露，英国未参与空袭，亦未动用其共管的美英迪亚哥加斯亚基地。英国司法大臣克默更警告，如果英国参与对伊朗攻击，可能违法国际法，这个比英国在支持盟友与保持克制间陷入微妙平衡。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行动，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话，呼吁德克兰保持最大克制，并重新要求释放两名被扣押的法国公民。他还在 X 上警告，只有伊朗放弃核武，才能够确保地区和平。马克龙礼拜日晚将召开国防与国安会议，并加速撤离在伊朗和以色列的法国公民。法国外长巴郎则明确表态，法国未参与美军空袭，呼吁各方避免冲突扩大，回归不扩散条约谈判。中东的火药库已经被点燃，外交与武力的较量正进入白热化。斯基贤的谨慎支持马克龙的斡旋努力，能不能够阻止更大规模的冲突呢？全球目光聚焦今晚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下一步世界将走向何方，我们将持续为你报道。6月22号，赖清德总统启动团结国家首场演讲，他从考古、历史谈到国家定义，并援引旧金山和约，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任何一日。赖总统首场是赴新北市国际扶轮社3490地区第九分区联合例会活动，他在年会中以国家为主轴发表演讲。赖总统抵达现场时，与会者高呼总统好。赖清德说，他自去年520上任以来，对外积极与盟友站在一起进行各项合作，希望俾国际社会知道台湾是一股善良力量，有能力有意愿为国际贡献。对内，他一直希望能够团结国人，团结朝野，团结国家，因应各种挑战，强化国防、经济和社会韧性，解决面对的各项问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吞威胁。同时指出，今日的第一讲是国家，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无完卵。他还提到，要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权这四个要素才能够称为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从国家组成四要素检验，我们都是国家。中国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以联合国27/500号决议文宣称拥有台湾，但是27/500号决议仅处理联合国直次代表问题，并没有牵涉台湾。世界各国亦都通过决议声明27/500号决议没有涉及台湾主权。对于中国指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统援引考古资料提到，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 包括台南左镇化石园区的晚马象化石、金丝猴化石、台湾史前博物馆、新市南科考古馆、大笨坑文化等。台湾亦是台南文化的起源，在马关条约后，中国政权与台湾主权再亦无关系。赖清德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在日本投降后的1951年，日方在旧金山和约第二条第二款称，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旧金山和约并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中共建国先至不到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任何一日。总统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的名称，都一样响亮。无论用哪个名字称呼，我们都是独立的国家。国家组成的四要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没有包括有没有参加联合国，亦没有规定要有几多邦交国才是主权国家。另外，赖总统表示，中国除了民工武吓，还有五大国安统战威胁。一、中国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二、中国对国军的渗透与间谍活动威胁。三、中国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四、中国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的威胁。五、中国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青的威胁。赖清德总统说，台湾经济成就亮眼，自由民主表现傲人，希望全体国人携手打拼，让团结成为国家最坚实的防线，共同守护主权，令国家更强，令台湾的民主之光照亮世界。就中共在美国升级跨国镇压，武器化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事件，美国国会众议员扎克纳恩告诉大纪元，这个是中共有组织的颠覆美国的人权和民主的行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和国会应对中共追究责任。之前著名法学家、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告诉大纪元，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对海外法轮功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战略，包括媒体战和法律战。他说，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自2024年以来，美国各个主流媒体连续发表文章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文章套用中共的宣传口径，充满了对法轮功及神韵的歪曲与不实支持，使得中共炮制的叙事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中共海外势力与代理人广泛传播，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有组织的转发。立恩议员表示，我们非常清楚，中共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亦清楚现在有40,000+空壳公司在美国各地运作，中共这种渗透将会扮演美国境内的第五中队，以体似可信的形式存在。第五中队的意思是，在美国国内表面是普通公民或组织，但是实质上为外国敌对势力服务，破坏美国利益的势力。立恩议员还说，中共正有组织的在中国境内和境外进行颠覆人权的行动，我们在西藏看到，在维吾尔族，在香港亦看到了，中共的间谍活动触角已经伸到美国境内，他们瞄准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比如农作物，我们的控制系统运作能力和那些可能颠覆我们民主的事物。立恩议员说，一些中国留学生被中共利用，成为中共对抗美国国家利益的武器，因为若果不帮助北京充当间谍，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受到威胁。6月4日，我们逮捕了两名试图走私会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病毒的生物病原体带入美国的嫌疑犯。34岁的刘尊勇2024年7月持旅游签证通过底特律大都会机场，将和谷联孢菌带入美国。这种真菌能够破坏小麦、大麦、玉米和稻谷等作物， 每年在全世界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中共政府派遣的他们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不单止这样，立恩议员还说，仅在网络攻击方面，中共今年就发动了三次最大规模的行动。立恩议员表示，美国必须对中共的跨国行为追究责任，认为美国不仅要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强硬态度，还必须建立机制追究他们的责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六月二十一号，川普总统发表全国讲话。美军对伊朗三处核设施进行精准空袭，摧毁了深埋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川普打击伊朗的决定将改变历史。美联社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称，美军在袭击伊朗福尔多核燃料浓缩厂时使用了掩体炸弹，该工厂建在深山之中。重达三万磅的美国地堡炸弹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利用它自身重量和纯粹的动能穿越地下然后引爆。礼拜六的袭击是该炸弹首次用于实战。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潜艇亦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发射了大约30枚战斧对陆袭击导弹。综合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影片声明中表示，祝贺川普总统，你以美国令人敬畏的正义力量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大胆决定将改变历史。他还说，历史将记录川普总统采取的行动，阻止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美联社报道，在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后，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宣布将结束该国领空，禁止进出以色列的航班。该机构说，由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将结束空中交通，但并未透露结束时间。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必须等待严厉的惩罚，并表示将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报复称，该地区的每一名美国公民和军事人员都是合法目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伊朗表示这次袭击并未造成核污染。据美联社报道，伊朗22号早上表示，在美国空袭伊朗核设施后，伊朗位于伊斯法罕、福尔多和纳坦兹的核设施没有受到污染的迹象。伊朗国家媒体引述伊朗国家核安全系统中心的声明称，它的辐射探测器在袭击后没有记录到放射性物质泄漏。声明补充话，上述地点周围的居民不会面临危险。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之前以色列对核设施的空袭亦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向设施周围环境泄漏的记录。以色列和宿敌伊朗互相发动致命攻击的同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21号表示，美国已经开始从以色列撤侨。法新社报道，赫卡比在社交平台 X 上写话，美国政府正是协助居住在以色列或约旦河西岸的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撤离。一名国务院官员指出，约70人21号乘搭两架由政府安排的航班，由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雅典。这名官员敦促美国公民尽可能自行离境，不必等政府援助。据悉，中国、印度和多个欧洲国家亦都已经安排撤侨行动。外界担心伊朗会对美国展开报复，令局势更加升温。 不过川普后续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直言，伊朗只要对美国作出任何报复，都会收到远比今晚更强硬的回击。美国国防部21号表示，亚洲的美国盟友应该跟上欧洲的脚步，将自己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在国防上。这个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首次对整个亚太地区提出具体的国防支出目标。五个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尼尔话俾日本经济新闻知，欧洲盟友正为我哋嘅同盟设定全球标准，尤其系亚洲，亦应该参照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嘅5%。鉴于中共强大嘅军事实力，以及北韩正喺进行嘅核武及导弹发展，亚太盟友好快采取行动，追上欧洲国防开支的速度和水平，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几个礼拜前，北约秘书长吕特曾经说，欧洲国家可能会在6月24、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达成共识，将国防开支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在军事采购，1.5% 投入基础设施。日本首相石破茂、南韩总统李在明都会出席北约峰会，预计美国希望他们承诺提高国防支出。帕尼尔说，美国认为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这些印太盟友应该更快提高军费，跟上欧洲的脚步。目前美方已经向日本提出要求，将国防支出由原来的国内生产总值 3% 提高到 3.5%， 但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日本所以取消原定在7月1号同美国进行的2+2安全会谈。这一场会谈原本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国防部长夏格塞斯同日本外相防卫大臣举行，是双方的年度重要对话。专家指出，中共近年在南海同台海扩张军力，大规模部署南基，增加了区域安全风险。现在美国希望日、韩、澳洲、纽西兰都能够自力更生，加强防卫能力，减少对美军的依赖。
川普瞒天过海，伊朗出杀手锏，谢金河说台湾差好远。726大罢免海外台湾人订机票回台湾救国。美国 B-2 战机轰炸伊朗，曾经炸过中国大使馆。中国召回120万个充电宝。日本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5.9 级地震。6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炸毁伊朗三处核设施，此举真是出人意料，因为他刚刚先说要两个星期才决定，还在6月19号反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他批准攻击伊朗的消息是假，还说报纸不知我的想法。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直言，川普真是兵不厌诈，中共要小心了。吴家龙说，川普之前说要两个星期考虑出兵，但是事后看回他讲的时候已经有决定，执行单位都开始行动，两日之后任务就完成，所以川普讲话两个星期其实是掩人耳目，掩护行动。吴家龙还说，川普好有谋略，擅长兵不厌诈。美国商业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的图片显示，6月5号乌代德空军基地停机坪有40架军用飞机，包括 C-130 运输机和侦察机，但是到了6月19号停机坪就得回3架飞机。外界估计川普那阵已经决定打伊朗，这些调动是防止美军飞机被伊朗报复。吴家龙又说，中共要小心了，川普每次说习近平是好朋友那阵，通常是准备出手的信号，机会好高。伊朗的盟友哈马斯和胡塞武装谴责美国，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竟然沉默。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斥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而伊朗最高外交官就警告话，美国嘅袭击会有永久后果，德克兰保留一切选择报放。美联社22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咗一段疑似系霍拉姆沙克尔四型弹道导弹试射片段，字幕话呢一款导弹用咗嚟攻击以色列。报道话，霍拉姆沙克尔四系伊朗载荷最大嘅弹道导弹，弹头重1500公斤，射程2000公里，配备集束弹头，可以分解成80枚子弹头。导弹尾段嘅俯冲速度达到12马赫，对以色列防空系统嚟讲系大挑战。美国加入以色列同伊朗嘅核战局，已经对世界有深远影响。外界担心攻击核设施会唔会引发核泄漏呢？核专家话，浓缩铀设施同核反应堆唔同，唔会产生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风险远低于核电厂事故。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钠坦之设施嘅铀同位素扩散可能对进入现场嘅人有一定风险，但系外部嘅辐射正常。之前以色列攻击伊斯法罕之后，亦都冇异常辐射。专家强调，浓缩铀设施冇溶毁风险，污染可能性低。而福尔多嘅设施就埋喺深山里边，就算被攻击，外部辐射风险都好细。有唔少投资者就担心股市震荡。不过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话，上星期以色列股市逆势升6.02%，比南韩仲出色，是全球最抢眼的市场，咁是源于以色列的自信。谢金河话，如果用以色列同台湾比，以色列敌我分得好清楚，唔会去以色列做生意，逼政府忍让，百姓唔会同波斯人结婚，在野党唔会走去伊朗，唔会要求执政党唔好得罪伊朗，亦都冇网红威胁自己嘅国家话人哋有几咁好。谢金河觉得，见到以色列就会谂起台湾，但系台湾最弱嘅就系敌我之分。佢感叹话，睇到以色列咁强，台湾真系差好远。喺外界以为以色列人翻国家参战而觉得骄傲赞叹嘅时候，台湾人亦都有所行动。中央选举委员会20号定咗大罢免嘅第三阶段投票，喺7月26号举行之后，海外嘅台湾社群热烈响应。唔少喺外国嘅公民喺社交媒体贴出机票截图，展示翻乡下投票嘅决心。资深媒体人印太智库行政总裁史坂明夫21号喺 Facebook 同埋 Threads 发文话，佢嘅社交媒体账号被全球各地海外台湾人订机票翻台湾嘅贴文淹没，有啲由欧洲、美国同加拿大呢一啲地方唔理机票贵，有啲就改假期安排行程，有啲就向公司请假翻台湾，甚至有铺头宣布喺嗰日休息，等员工翻乡下投票。佢直言，每个人嘅心里边只系得一个信念，就系自己嘅国家要自己救。咁强大嘅爱台湾、爱自由行动力，真系太令人感动。勇敢嘅台湾人，我以你哋为荣，欢迎你哋翻屋企见证大罢免大成功嘅历史时刻。相关贴文引起热烈回响，多位海外网友留言话：机票已经买咗，下星期翻台湾。确认726系投票日之后，就立即订机票。金钟歌王杨烈亦都留言支持，话心存爱台，相信大罢免会成功，辛苦大家啦。而喺之前，罢免团队义工话：而家救台湾，一支笔就系武器。观众朋友，你觉得坐飞机翻台湾签个名投票，系唔系大题小做呢？如果你认为系，请揿一指；如果你认为系值得嘅话，请揿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欢迎留言俾我哋。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21号宣布，美军 B-2 轰炸机炸毁了伊朗三处核设施。今次执行任务的 B-2 轰炸机成为焦点。大家想起当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飞机就是 B-2。据台湾媒体总结 ,1970 年代为了突破前苏联密集防空网，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 F-117 原型机的设计基础上研发 B-2 轰炸机， 每架 B-2 造价超过24亿美元，是史上最贵的军机。1989年7月17号 ,B-2 轰炸机完成了首次试飞，外形奇特，好像一个巨型三角形。1999年 ,B-2 在科索沃战争首次实战，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911事件之后， B-2 是首架飞越阿富汗的美军战机，机组人员在空中执勤 44.3 个钟头，创 B-2 战斗机单次飞行的最长纪录，代表美国不屈服于恐怖主义的精神。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2011年奥德赛黎明行动，和2016年奥德赛光明行动空袭利比亚， B-2 都有份参加。由于 B-2 的维修保养成本高昂，美国将 B-2 部署在本土，但是可以视乎情况部署在关岛空军基地，成为低空渗透攻击中国大陆和北韩的利器。在人人都关注美国军炸伊朗的时候，中共国亦都不示弱，120个有问题的充电宝危险就在你身边，同样值得关注。继中国制的流动充电器罗马市频频传出事故召回接近50万个充电宝之后，知名牌子安克 Anker 21号公布召回7款型号超过70万个充电宝，说可能过热甚至销毁，呼吁用户立即停用。安克创新中国官方网站在20号发出主动召回公布，召回的型号包括 A1642、A1647 等7款，总共超过71万个。而在北美，安克的销量排第一。这个月12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公布召回安克 PowerCore 10000，总共115万8千个，呼吁消费者立即停用，因为有起火和烧伤风险。公布指安克已经收到19宗火灾和爆炸报告，包括2宗无需就医的轻微烧伤和11宗财物损失报告，总损失超过6万美元。而另一款罗马市充电宝在中国号称用户过亿，14号发公告说召回2023年6月5号至到2024年7月31号制造的 PAC20-272 等3款充电宝，总共超过40万个。大陆网民频频在社交媒体爆料说罗马市的充电宝起火。北京市多间大学近日通知禁止学生在学校用罗马市20000毫安的充电宝，因为易爆炸。中新网报道，香港航空 HX115 航班3月20号由杭州飞香港途中，行李架起火，事故是罗马市20000毫安充电宝过热燃烧。近日罗马市大量的中国 3C 认证被暂停，而在罗马市京东和淘宝旗舰店已经找不到充电宝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市和安克的召回公告都提到充电宝电芯原材料的来源有未经批准的更改，引发过热和燃烧等安全隐患，显示中国的充电宝供应链有偷工减料，这一轮灾情不排除会波及到其他牌子。日本气象厅说，当地时间星期四6月22号上午6点23分，日本北海道根室半岛附近发生尼克特制 5.9 级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GFZ 说，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大约是 6.21 英里。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级别是尼克特制 6.1 级，深度同 GFZ 报告一致。北海道经常地震，5月23号北海道南部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5.6 级地震，5月31号北海道附近海域又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随着7月临近，7级以下的地震在各地相继出现，那是否预言中的更大地震先兆，定是地震能量分歧释放化解毁灭性大地震的出现，而各界都很关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